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0月8日22点整，巴黎时间11月8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1月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的第一个晚上发了3则推文，其中一则推文警告朝鲜不要低估测试美国。民主党泄密案据报中情局长见了阴谋论者。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在国会表示，政治危机在西班牙，并不在比利时。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离开机场之后，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陪同下参观故宫，随后受到晚宴的款待，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事务举行会谈。此前特朗普总统一行车队在中国摩车车队护卫下驶过举世闻名的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上戒备森严，在靠近特朗普一行下榻的酒店附近有特警牵着警犬巡逻。在离开韩国飞往中国的旅途中，白宫官员们对随行采访记者们说，朝鲜问题、贸易问题是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的主要议题。白宫官员们还说，中朝边界仍然有贸易活动，另外两国之间依然有金融往来，尽管这些活动违反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至于美中贸易问题，白宫表示，问题不只是巨大的贸易赤字，还包括美国公司被强迫做出技术转让。另外，包括推特在内的一些西方最流行的社交媒体也被中国禁止。中国的艺人是杨天水保外就医中病逝，曾两度入狱，共22年。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据悉，杨天水曾因为多次参加民间政治活动和发表异议文章，被中国政府两度批捕入狱，先后在监狱中服刑共长达22年。此次杨天水去世的消息，先从海外社交媒体上传出，后经大陆知情人士和国际特赦组织发表声明证实。他曾在今年8月，距离其本人被刑满释放还有4个多月时，在狱中突然传出了被查患有恶性脑瘤的信息。关押他的江苏狱方希望家人为其办理保外就医，在申请被批准后，杨天水与家人的陪同几经周转之下，最终前往上海华山医院接受治疗。消息显示，他在入院接受手术后病情于上月出现恶化，最终仍不能有所好转，于本周二夜间病故。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外界多方试图与在近期于院中看护杨天水的家人取得联系，但这一努力还尚未取得成功。据法新社报道，杨天水在保外就医中去世，引发了多个人权团体对中国当局在近来屡屡突然宣布被关押的多名异议人士患有严重疾病，并将他们随后仅在国内释放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而于今年同样因病重在被保外就医中病逝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于去年在狱中突然昏厥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异议人士彭明事件，都是相关的致命案例。对此，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主任林伟表示，中国又有一名常年于狱中服刑的犯人因健康问题被保外就医而后死亡，令人震惊。美国笔会言论自由受威胁项目主管卡勒卡尔则宣称，继刘晓波之后，杨天水的死给中国当局在这方面的记录上又添加了污点。江苏人杨天水生于1961年，1982年6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他在1989年参加了南京地区的64运动，并于该事件结束后与他人在1990年共同成立了中华民主联盟。同年被当局判处10年有期徒刑。经首次刑期结束后，获释的杨天水继续通过发表文章等方式从事民主运动，并于2006年5月被江苏地方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原定刑期至2017年12月23日结束。
另外，好莱坞的著名影业集团派拉蒙影片与中国的华化传媒达成10亿美元融资的协议被取消了。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介绍。
好莱坞著名影业集团派拉蒙周三宣布与中国上海电影集团和华华传媒签署的合作协议失效。根据今年年初双方签署的协议，中方应该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向派拉蒙集团提供将近10亿美元的投资，相当于影业集团预算的 25%。 至于双方停止合作的原因，按照美方发表的声明，由于中国政府对外投资政策的调整，派拉蒙集团与华华传媒集团共同决定停止投资合作。派拉蒙方面透露说，已经同美国孩之宝玩具集团达成融资协议，保障派拉蒙今后两年的资金来源。法新社试图联系中国华华传媒集团，却并未取得联系。华华集团曾经在中国市场推销派拉蒙的影片，其中包括《变形金刚》以及《星际迷航》等影片。华华传媒集团投资派拉蒙集团曾经被认为是继万达2016年收购好莱坞传奇影业之后，中国向好莱坞进军的另一大象征。而派拉蒙制片集团在中国享有盛誉，他所设置的《教父》以及《坦特尼克号》等影片深受中国观众的好评。但是自从2016年年底之后，法新社评论说，为了限制资金外流，减低企业以及政府的负债率，北京政府开始限制中国对外投资，严厉监控在非战略行业的非理性投资，尤其是在娱乐领域。在上述领域的投资必须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派拉蒙影业集团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上述消息或者并非偶然。派拉蒙集团近几年来因广告收入大减以及多次新片市场失败而陷入财务危机。
中国的网络防火长城阻挡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特。他在北京的第一个晚上不但推文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紫禁城的接待，还把推特上的封面照换成与习近平夫妇的合照。习近平夫妇当地时间8日在旧称紫禁城的故宫迎接特朗普夫妇首都到访，从茶叙、游园、观戏曲到晚宴，这样的安排显然让特朗普非常的开心。他透过推特发文，向习近平夫妇说感谢，还表达这是个难忘的午后紫禁城，谢谢中国这么美妙的欢迎安排，期待明天与习近平再相见。而特朗普在北京的第一晚发了3则推文，其中2则感谢习近平的接待，还登出他在紫禁城参访时的多张照片。另一则是他回顾他刚结束的南韩访问，警告朝鲜不要低估测试美国。更引人注意的是，特朗普甚至把个人推特的账号最上方的封面照换成在紫禁城欣赏京剧之后与习近平夫妇合照，演出《美猴王》与贵妃醉酒的表演者也一起入境，现在成了特朗普个人推特账号上的封面图片。中国管控网络出名，且近年来更趋严格，一般人到中国若非使用手机漫游服务，连上自己国家的行动网络，根本无法连上推特或脸书这类社群媒体的网站，需靠俗称翻墙的更改代理服务器应用系统才能不受到限制。美联社日前报道称，美国总统的专用手机由国家安全局与特勤局合作研发，为了保密，一些手机的功能无法使用。而在中国这类高度管控网络的国家，美方为了保护美国总统在中国的通讯安全，包括推文都得出动卫星复杂的电子加密设备，动用在全球多州的数百人的协助。调查新闻网站拦截披露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据称会见了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部电邮外泄提出争议性推测的宾尼，是蓬佩奥的争议在添一桩。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遭遇网攻，当时的总统奥巴马下令美国情报机构评估俄国是否企图干涉选举。但是《华盛顿邮报》指出，前国家安全局官员宾尼宣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根本不是遭到骇客入侵的，而是内部的泄密。拦截网站指出， 宾尼的说法和情报圈长期的理解相左，但蓬佩奥竟和宾尼会面。这不是第一次蓬佩奥的行径遭到外界的挑理，却也证明他的争议行为有一共的同点，既与俄罗斯有关，且往往都偏袒特朗普。当然，宾尼也不是唯一质疑情报圈看法的人，特朗普也是，他不时暗示俄国干涉2016年总统选举是假新闻。兰杰的报道令人意外的是，根据宾尼和另一位消息人士的说法，正是特朗普建议蓬佩奥去见宾尼的。宾尼接受兰杰访问时表示，特朗普总统要蓬佩奥见他，以讨论他有关民主全国委员会一案是内部泄露的评判。宾尼说，他和蓬佩奥在中情局总部会谈了一个小时。宾尼透露说，据蓬佩奥说，特朗普告诉他，如果要知道真相，就该和宾尼谈一谈。宾尼和蓬佩奥会面，获得另两名消息人士的证实，但是中情局依拒绝透露局长的行程。此处的后遗症非常大，基米格总统要中情局长会见阴谋论的推销者，但情报圈早在一个月间针对俄罗斯介入所提报告就得说明白，认为这是骇客的攻击。比利时首相米歇尔10月28日加泰否认说，加泰罗尼亚前领袖普伊格蒙特来奔以使他旗下的政府陷入危机，但此事仍有可能重新挑起比国族群间的紧张关系。比利时联合政府内部法兰德斯分离派官员直言支持普伊蒙格特之后，米歇尔在国会表示，政治危机在西班牙，并不在比利时。比利时首相米歇尔说，普伊格蒙特来到比利时是法院的事，不干政府的事，这是自普伊格伊蒙以四名原手下的官员在10月30日抵达比利时之后，比利时首相第一次在国会发言。他并说，我会注意确保司法独立不受到干扰。遭革职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前主席普伊格蒙特7日抨击欧洲支持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对独派的镇压。普伊格蒙特在布鲁塞尔一场集会中说，我们是要接受加泰罗尼亚公投的结果，还是要继续在拉霍伊的政变中提供助力。他当天稍早接受加泰罗尼亚电台访问时，呼吁支持独立的政党团结一致，面对12月21日的地方选举，称我们除了团结以外别无其他选择。普伊格蒙特是在加区议会片面宣布独立之后，在10月遭到马德里政府开除的。他过后前往比利时，西班牙已经要求被控叛乱和煽动叛乱的普伊格蒙特引渡回国受审。中国国产的手机魅族也步上三星的后尘，和讯网报道称，魅族手机因在香港机场发生电池爆炸，已被中国南航国航禁止带上飞机托运。报道指出，香港机场11月4日下午1号货站发生火警，疑似货物突然起火。据香港空运站发言人表示说，起火爆炸的源头指向含有锂电池的魅族手机产品。三星 Note 7 去年因为电池爆炸频传，被航空公司视为定时炸弹，拒绝带上飞机，也严禁托运，最后被逼下市。刚上市不久的 iPhone 8手机也传数起爆炸，如今厄运又轮到了魅族的手机。报道指出，魅族手机电池的生产商是宁波维科电池，控股母公司是上市的公司维科清华，而维科电池的客户还包括 LG、 Moto 和小米等等。一检财经8日晚间采访南航，国航证实已经发布了红头文件，要求暂停运输含有锂电池的魅族品牌手机货物，同时禁运生产电池和宁波维科品牌的电子产品，且已经收货的相关货物将尽快安排运送。陷入电池爆炸危机的魅族2003年创立原本开发生产 MP3 的产品。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11月9日星期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收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本周三下午抵达中国首都北京，正式开始其上任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特朗普此行得到了来自中方超国事访问的热情款待，作为中共十九大后得以首个访华的外国元首，双方在正式开始就朝核危机和中美贸易等焦点问题进行会谈之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则亲自接待并陪同来访的特朗普夫妇，在来访日程首日进行了多方面的小范围直接互动，给足了特朗普个人及美方代表团的面子。而在更为实际的经贸问题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则于当天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签署了价值90亿美元的合作项目，堪称为两国之间这一重要的外交活动拿下头彩。就在中美高层进行积极互动的同时，还是有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尽管得到了来自中方的高度礼遇和部分让步，但就两国之间于当下的焦点话题之下，他将很难通过此行促成中方达成他的出行目标，且很难取得在具体问题上的实质性成果。正如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于上月末接受采访媒体时所介绍的那样，首次以官方身份来到中国的特朗普延续了他在此次亚洲之行中受到的来自盟友国家对美方代表团所提供的最高规格接待和礼遇，中方则更是为此在数月前就开始展开准备，并于特朗普抵京当天向他给予了包括全套国事活动及由习近平夫妇亲自做东的小范围非正式活动接待，以表地主之情。据官方介绍，抵达北京的特朗普首先受到了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驻美大使崔天凯的机场迎接，特朗普和夫人在落地后并受到了包括儿童送花、红地毯铺路、军乐队演奏和民众欢迎的整套国事访问礼遇。此后在大批中美安保力量的护送及官方的交通管制下，进入北京市内的特朗普前往故宫博物院与习近平见面。值得一提的是，在访问活动首日，中美两国领导人并没有选择直接就国事进行对话，反而延续了今年四月份双方与美国海湖庄园首次会面中强调私交的主旋律，以文化互动的方式为特朗普此行定下了基调。据了解，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与特朗普和夫人马拉尼亚首先在有着故宫内最洋气建筑之称的西洋楼宝运楼进行了茶叙，期间特朗普还向习近平夫妇展示了他正在学中文的小孙女阿拉贝尔用中文演唱的歌曲背诵中国古诗的视频，以示友好。双方在谈论家常后还共同观看了贵妃醉酒等几京剧，参观了故宫博物院和文物医院，并于故宫内建福宫共赴晚宴，这也使特朗普获得了作为首个与中共领导人在故宫内进餐的外国首脑的待遇。面对一连串的友谊攻势，特朗普则不出意料的在防火墙内两次发推，于周四正式开始会晤之前就来自中方的这一款待之举予以了高度评价。他并具体写道，期待明天与习主席和中方代表们的再度会面，感谢来自中方的美好欢迎，我和夫人梅拉尼亚在故宫度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经历。就在两国领导人相互寒暄之际，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牵头的中美商界代表在离故宫不远的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中展开了两个多小时的会面，签下了19个涉及生命科学、航空、智能制造等共计约为90亿美元的合作大单。由于此次美方商务团由29家企业组成，而能源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外界估计中美双方还会就美国对华提供液化天然气出口的事宜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在场的汪洋则笑着说道，今天的活动只是暖场，好戏还在明天。众所周知，敦促中国帮助美方解决朝核危机和迫使中方在贸易问题上做出让步是特朗普此行的两大主要目标和看点。在贸易方面，据中国政府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前10个月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达到了2230亿美元，9、10月份的出超额更是创下了近三年来的新高。但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财政部长卢钦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都并没有随特朗普访华，两国之间或许只能以凸显大额商业合作订单的方式来掩盖双方在宏观贸易协议问题上缺乏共识的不足。例如长期参与两国贸易协议商议的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蔡瑞德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直白地说道，就我所知，双方之间的贸易谈判并不是此次特朗普访华的重点，这也使得我们大家担心会晤期间将不会有针对结构性的对话出现。 而美国金融巨头们对此次特朗普访华的大量缺席也从侧面证实了后者将出重点定为商业合作，诸中美贸易逆差问题，这一宏大的谈判将在短期内，特别是在朝核危机的背景之下，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的现实。就在特朗普访华当天，美国财务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马普斯发言宣称，世界银行像中国这样富有国家的给予大幅贷款的行为，阻碍了那些真正需要资金的穷国家的发展。他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速率感到担忧，强调了特朗普政府立志与中国改善贸易及投资的对等关系的夙愿。想必这一来自美国高层的恰逢时机的表态不会是随机行为，而是特朗普政府就贸易问题在安抚国内情绪的举措之一。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是11月8日星期三，受法国报业分发系统罢工影响，本台未能收到各全国性大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中国之际，网络版的《费加罗报》今天刊出一篇报道，对美国总统的北京之行进行了解析，标出习近平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之后，向特朗普铺展开红地毯的报道标题。该报驻京记者指出，于周三下午抵达北京的美国总统将与中国主席就颇具爆炸性的朝核问题寻求进展，并努力减少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特朗普本次到访中国是在中共举行19大会议两周之后，习近平政权得到巩固，他本人获得堪与毛泽东比肩的地位，并开启第二个五年任期之际。习近平将以最高礼节在北京隆重接待特朗普。报道引述观察人士的观点指出，中国领导人将特别称赞美国商人总统的个性，以软化他的强硬立场。特朗普曾在竞选总统期间咄咄逼人地抨击中国的商业活动。中国是美国总统本次亚洲行的第三站，也是特朗普的第一次到访。本次访问的中心则为在具有爆炸性的朝核问题上寻求进展。特朗普将再次敦促中国主席习近平面对平壤提高声调。此前，美国总统在首尔的访问中曾表示，中国领导人在朝鲜问题上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作用。华盛顿希望能够说服北京接受对朝鲜实行更加严厉的制裁，尤其要全面禁止向朝鲜出口石油。中国至今始终反对此一呼声，北京并不希望平壤政权倒台。费加罗报指出，中国应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下改变立场，尤其在习近平成为毛泽东以来最强的一位领导人之际。习近平提出新时代的主张，承诺将把中国打造成一个现代化且受人尊敬的超级大国。美国总统到访中国想要达到的另一个目标是缩减美中两国的贸易赤字。不过，《费加罗报》报道认为，北京方面可能仅仅做出些许让步，而不会宣布重要的措施。这样做不致使美国总统在选民面前过于丢失颜面，而特朗普则大概不会在人权问题上提出过于尖锐的意见。《费加罗报》指出，多名分析人士认为，在接待美国总统的各种仪式中，中国主席习近平将极力表现出与全球第一经济大国领导人同等的地位，以彰显中国在世界两极化发展的进程中正在成为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可能敦促特朗普再次重申一中原则。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主席极有可能重申对南海的主权。近年来，中国在南海建造了用于军事用途的人造岛屿，引发周边一些国家的不满。多名专家认为，特朗普在此一问题上可能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费加罗报报道说，中国当局深切希望美国这位不可预测的亿万富翁总统不致发表令中国领导人难堪的言论。当局最大的担心是特朗普在推特上的推言。推特在中国是一个受到审查的社交网络。美国总统夫妇将在到访中国的首日对紫禁城进行私访，他们将在习近平及其夫人的伴随下共同品茶并共进晚餐。 周四上午，特朗普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出席一个专门迎接他的欢迎仪式，并与习近平展开会谈。随后，两国首脑将共同举办记者会。特朗普称习近平为朋友以及非常好的人，并对其取得的伟大政治胜利表示祝贺。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
11月5日到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了日本。刚到东京的美军横田基地，特朗普就向聚集在横田基地的美军官兵和日本自卫队员发表了讲演，说我们将与同盟国一起推进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而在安倍与特朗普于6日举行的会谈中，双方都对在东海和南海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表示关切。安倍和特朗普还讨论了日美共同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提出强化日美及澳大利亚印度的4国合作。此举旨在与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经济带相抗衡，由日美主导构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洋秩序。日美有关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其实一直是安倍国际政治的理想。2012年12月27日，第二次担任首相不久的安倍向国际非政府组织世界报业辛迪加投稿，并在该网站上发表文章，提出钻石安全保障构想，明确提出遏制中国的亚洲民主安全之钻，声称在东海及南海领土争端中，南海正在成为中国的湖。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夏威夷要连成钻石形，也就是菱形的海洋包围网，与亚洲的民主盟友共同确保西太平洋至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航行自由。去年8月，在肯尼亚召开的非洲开发会议上，安倍在以往的外交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该战略将从太平洋到波斯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作为所谓重视自由法律支配和市场经济的场所，要推进基于国际法规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和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安倍也希望该战略得到美国的支持，将之作为日美共同的外交方针。最近，美国也打出了有关特朗普的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战略，而与同盟国共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是特朗普这次亚洲之行中反复强调的一个短语。美国退出 TPP 谈判会带来中国主导的经济圈的扩大，而一带一路的不断扩展更增加了美国的焦虑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当地时间10月18日上午在知名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了题为界定我们与印度下一个世纪的关系的讲演。蒂勒森在讲演中呼吁印度在亚洲中担当更大的安全角色，称美国和印度应该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两支军队。他表示美国正在探索如何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构建新的安全框架，可能扩大美国、印度和日本3国集团，纳入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 这些都与安倍建立钻石中国包围网的想法不谋而合，而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当下是为了对抗中国的珍珠链战略。一些战略专家认为，中国正透过资助等各种方式取得军舰海外停泊基地，其中包括巴勒斯坦、孟加拉国、缅甸、柬埔寨、斯里兰卡以及泰国等国家的有关港口和机场。这些国家在地图上联系起来像一串珍珠，他们认为中国帮助这些国家建设港口等基础设施，目的是进入或者包围印度洋。这些港口犹如散落的一颗颗珍珠，当它们串联起来时，就是一条环绕印度洋的珍珠项链，或者称为珍珠链战略。而纵观一带一路沿线中亚与南亚地区，客观上存在并继续着大国间的地缘博弈。通过这次特朗普访问亚洲可以看出，特朗普和安倍反反复复强调的同盟国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就是安倍建立钻石中国包围网的设想，日美在这一点上取得了一致。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特朗普在北京的第一个晚上发了三则推文，其中一则推文警告朝鲜不要低估测试美国。民主党泄密案据报中情局长见阴谋论者。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在国会表示，政治危机在西班牙，并不在比利时。下面首先请听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就在联合国第23届气候峰会在德国柏林开幕的同一天，法国解放报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对中国浙江海宁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厂的实地采访报道。报道指出，虽然北京被认为是全球可再生能源开发的龙头国家，但是由于中国的电力输送系统上的缺陷，同风能一样，中国的太阳能生产领域也存在着巨大的浪费。解放报记者采访的是在全球光伏制造业占据领先地位的浙江金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浙江海宁的生产基地，在这里设置的将近20000多块太阳能电池板，即使是在下雨天也依然在生产电力。这家电力发电厂的年产电量为5兆瓦，自2015年开始为当地3000多家用户提供用电。解放报评论说，巴黎气候峰会之后2年，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巴黎协定，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的地位日显重要。不过，中国在绿色能源开发领域所占有的领先地位，事实上存在许多名不符实之处。解放报引述一名在北京的欧盟外交官指出，事实上，可再生能源在中国的能源总消费量中所占有的比例微乎其微。中国的风能以及太阳能仅占能源总消费量的5%，而在欧盟国家，绿色能源的消费比例平均达到17%，所以中国今天的可再生能源比例仅仅相当于德国10年前的水平，西班牙13年前的水平，所以中国的能源转换的道路还将十分的漫长。不过，解放报指出，中国政府在可再生能源统计中加入了核能，这就使中国去年的可再生能源比例达到19.5%。解放报接着介绍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存在着最大的问题是电力的输送问题。按照绿色和平组织的统计，2016年中国生产的17%的风能完全被白白的浪费掉，而在太阳能领域的浪费现象则更加严重。绿色和平组织认为，中国去年浪费的太阳能相当于法国全年的太阳能总产量。至于造成风能以及太阳能的严重浪费的原因，解放报分析指出， 应该既是技术原因又是政治原因，因为中国目前的供电网络比较死板，缺乏弹性，难以应对绿色能源受气候影响的不确定性，而且目前无法储藏电能，这就意味着必须密切的协调供求量。而在欧洲，欧洲的供电网络早已做出了调整，一位欧洲专家向解放报介绍说，在欧洲，可再生能源在电路网络中享受优先地位，电力供应商倘若浪费可再生电力，就会受到经济制裁。而在中国，类似的规定尚不存在，而且中国各省份之间在电力供应上缺乏合作。美国智库保尔森学院的学者安德斯·霍夫分析说，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导致中国的各省份都试图在经济上寻求独立，他们宁愿使用自己省份的煤炭发电，也不愿意使用由邻近省份生产的清洁能源。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从字面上看，中国去年的绿色能源的增产量占全球首位，但这一增长却并未全面体现在能源的具体消费上。解放报评论说，哥本哈根峰会之后，中国政府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短短的几年内成为可再生能源冠军，其目的除了减低温室气体排放之外，也是为了增加就业以及增加出口。可再生能源行业将在2020年前为中国创造1300万工作岗位。与此同时，煤电的使用比例将从目前的 62% 降低至2020年的 58%。解放报进一步分析说，在太阳能领域，中国企业享受着中国政府以及来自国外的援助，迅速扩张，借助其价格优势向全世界出口，几乎淘汰了西方的所有太阳能企业。然而，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经常被设置在旷野沙漠地区，规模巨大，但却往往与输电网络脱节。不过，中国政府正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方面增加修建高压电力输送网，当然高压线在输电过程中也会有一定的损失。另一方面，光伏生产企业正在研制可以储藏阳光并且能够吸收沙地以及雪地反光的电池板。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介绍的是法国解放报对中国光伏企业的一份实地报道，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第二个专题是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艺术家比尔·维奥拉在西班牙 Bilbao 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回顾展将于11月9日落下帷幕。这次展览在策展上是以时间顺序为主的。策展人 Lucia Aguirre López 说，他第一次看到比尔·维奥拉的作品是在1995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他说那个时候他还是一名学生，完完全全的被比尔·维奥拉的作品征服了，所以他每天去看他那件作品。罗贝兹说，既然是回顾展，目的是回顾比尔·维奥拉的创作生涯，他说我要让大家看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转折点在哪里。比方说相会这部作品，这是比尔·维奥拉第一次用演员，第一次用布景，他导演了作品里的内容。之前他不是这么做的，所以这个转折发展点很重要。他另外一个讲究是，在Bilbao古根海姆这个空间里展出，要创造一种观看的流畅度，要让大家感觉到是在一个小教堂里可以放松，可以花时间全神贯注地看作品。在空间上要帮助观众和作品发生紧密的关系。罗贝兹说，比尔·维奥拉的作品技术含量很高，但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通过作品来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用作品来问问题。通过看作品，我们也对他的问题做出一种反馈，我们经常是不提及这个问题，或者是不去想这个问题。 罗贝兹认为比尔维奥拉谈的是生命的轮回，这是自然现象。有些人不愿意谈死亡，但是罗贝兹觉得比尔维奥拉讲的是对的，在生与死之间是人生，是生活。在一些文化里，人死了以后可以再生，可以转世，可以变成其他人，其他动物。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死之前，人生是一个礼物。对于死亡，比尔维奥拉过去在访谈中曾经表示，死亡存在，而且将一直存在。死亡很重要，如果它不存在，我们也将不会存在。如今大家都谈论如何延长寿命，我始终对此存疑，因为最后它成为被富人所利用的手段，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知道人们非常害怕死亡，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6岁的时候，我不小心掉进一个湖里，一直往下沉，差点死掉。幸好叔叔发现我不见了，潜入水里把我带上岸。当他给我做人工呼吸时，我却推开他。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么做的原因。然而在溺水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从来没见过的美丽世界。波浪起伏的植物，夹杂着蓝色的光，一束海底之光。重力消失了，而我漂浮着，希望能一直停留在那儿。如果不是叔叔，我也许会永远留在那里。这是我的运气，因为从此以后，我不再害怕死亡了。比尔维奥拉的创作在形式上很突出的地方，就是在他用古典写实绘画的审美来创作影像，用会动的三维影像来模仿平面绘画的画面。他受乔托的影响，维奥拉说他花了许多时间研究乔托的画，他认为乔托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好比视觉艺术界的牛顿。在13世纪的晚期，乔托将绘画带入了另一种维度。当你看他的画的时候，他的空间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不太自然，房间的几何构造不够整齐，山看起来像华纳兄弟出品的卡通片，房子也像是小小的玩具模型。他在与空间做挣扎，因为这在当时是最前沿的问题，就好像 3D 电脑制图对于30年前的我们而言那样。尽管是这样，乔托的画里有维度和体量，还有情绪。人的脸被痛苦所扭曲，泪水躺在脸颊上，这是史无前例的，也会在他的时代让人们感到震惊。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么伟大。维奥拉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弄明白，为什么乔托的房子和山丘看起来就像是剧场的布景，因为他们确实就是。他画面中的空间是那些神圣的剧情在人间所发生的地方，真正的现实就位于超越外观和物质形态的地方。然而比尔维奥拉的艺术观更讲究的内容在形式以外，他在日本的经历对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东京的株式会社艺术馆，他看一个来自京都寺庙的艺术物品展，他说，当我们站在一排真人大小的菩萨像前，正在读旁边的文字说明什么的，却有一个日本小老太太越过我们，直接走到菩萨像的跟前，向每一尊菩萨像默默地鞠躬祈祷，然后把一条丝巾献在了塑像伸出的手上。我被惊呆了，这可是个美术馆哦，而美术馆的警卫对此不加干涉，也让我惊讶不已。在这个时候，艺术落实于生活，艺术对于生活产生作用，正在这些展品上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在一次访谈中，比尔维奥拉说，在日本结识的田中禅师对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一次，田中禅师说，佛陀并不完美。比尔维奥拉和太太听了大惊失色，然后他就开悟了。 这就是为什么佛陀感到人生不完美，为什么离开自己富有的宫廷之家，自己去体验生活，了解人生。他置身于这个不完美中，让我们认识到不完美就是人类的本质，这是无数人类行为的源头，新观念，新生活，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努力，我们需要成长。而完美则在不可企及处闪耀着，那是我要从事艺术的原因，事实上那就是艺术存在的理由。 Kumaraswamy 的书《艺术中自然的形态变化》里面的观点对维奥拉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认为所有的艺术再现的是非视觉的东西，一件一件的艺术品其实不是独立的审美物，而是一个巨大的知识体系和精神传承中的一个部件。他曾说过，长久以来人们去教堂看受人尊重的圣母玛利亚像，其实这并不是要去体验一位妇女的丧子之痛，而是去和这个形象分享自己的痛苦悲伤，而他能承受所有的人类苦难。换句话说，他们是把自己的故事带到这个形象跟前，而不是相反。观众带来的故事可以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体谅巨大的损失、灾难，或者是个人私下里的痛苦和焦虑。但是在所有的情况中，他们都需要寻求安慰、同情和潜在的转化可能性。这样一来，观看者就成为这个形象所投射的一个屏幕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感谢收听。
第三个专题是珍妮特主持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位于巴黎第七区的一个18世纪建筑物——布罗格里旅馆 （L'Hôtel Broglie）。法国国民议会于2016年买下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旅馆，为了进行扩建工程，估计工程费将耗资1亿欧元。但如今，法国议员们想要取消这项工程。布罗格里旅馆位于巴黎第七区35号 Rue Saint-Dominique， 这是一个位于巴黎第七区特别著名的旅馆，面积约7158平方米，距离波旁宫约几百公尺。旅馆的主楼拥有11个房间、一层楼、一个阁楼以及一个有防雨栏杆遮盖的屋顶露台，需要加固修缮。这是1704年替隆伯奈公爵修建的旅馆，1711年再度的重新设计改建。现在的旅馆是在1752年由比耶莫内替博洛戈里修建的，在1782年之后再度的改建，此时的主人是博洛戈里元帅。博洛戈里旅馆曾经是皇家宫廷所在，1815年卖给了蒙特贝洛女伯爵，然后是在19世纪中叶进行了非凡的大规模改建整修，2007年成了法国数位经济部次长办公室，2013年被国家预定在2016年出售。当年的11月16日，法国政府把布罗格里旅馆卖给了法国国民议会，售价6300万欧元。目前法国数位部次长仍然在里面办公，原本预定最迟应于2018年3月31日交给国会议员使用，此期间应该整个整修好，让这些民意代表能够拥有2个房间的办公室，也就是再替他们加添安置一张床可以休息，但目前工程尚未开动。女国会议员巴舍利娜质疑说，真的应该启动工程整修吗？ 这一个问题广泛的被提出来了。随着议员人数的缩减三分之一之后，主张维持这项决议的声音没有了，哪个机构由哪个企业来做这工程呢？国会的财务官于是干脆请求取消这项工程计划。他说，我们有一个归还国家的条款，还是可以把它还回去的。不过国会的三位财务官的意见不一。财务官卡纳回忆说，的确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旅馆，是18世纪的建筑物，这是一个人性化的地方，以其700或是800平米的花园，我希望能够在那里打电话办公。当他是城市青年体育事务部长时，就在那里办公。不过这个地方不都是那么舒适的，夜晚来临不是有老鼠跑来跑去，为了改建这个建筑物还得花大笔的钱。根据第一位财务官估计，修缮费需要2500万到4000万欧元，单单改建一个双房间的办公室就得花费36万欧元，这可是一笔不少的花费。财务官罗斯说，我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重新检视工程的规模，并把工程费缩减到2000万欧元呢。他还有另一种建议，说我们如果把公寓房间卖掉，就可以节约600万欧元，一间价值235万欧元，另一间是31万欧元，把我们租来的家具还回去。就如在 l'Université 大学街110号的例子，它的租金每年涨到了240万欧元。国会的初衷并不是要当房客才把它买下来。国民议会的主席鲁吉也说，我们场地的需求是不变的，这也可以节省租金，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这些国会议员宁愿将这些建筑物变成合租户或者是短期旅游客的住房出租。巴舍利还说，希望能够与房东，也就是保险公司 L'Assurance Générale 协商，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租期还有好几年呢。这些民意代表宁愿租用合租房或是短期旅游的公寓房，也不要每周几个夜晚得睡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国民议会的主席鲁吉另外的想法是，他说，我们不断有租金的问题，例如不够规格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们不能够会晤接待选民，甚至不能安静打电话办公。根据他指出，有50到100名议员在开会期间将一个一个旅馆的去住，或是挤在他们的办公室里睡觉。另一种喜爱布罗格里旅馆者的论述是，某些人计划在那里设立一个托儿所，则将可以向明代及国会公务人员提供服务。罗斯也说，国会没有其他的地方了。卡内经过国会时安装了打羽毛球的网子，以及在花园里安装了足球的设备。总之，目前这个工程耗资1亿欧元的18世纪历史建筑物布罗格里旅馆的翻修扩建工程案可说是悬而不决，被国会议员暂时晾在那里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首先请欣赏艾米乐队演唱的歌曲《花 La Fleur》。
J'ai aimé une fleur, elle m'a appris l'amour, elle m'a appris les pleurs. C'était si naturel, j'étais tellement pollué. Prendre des couleurs, mais là.
tristesse m'assassine. C'est la mort qui m'effleure. J'ai perdu cet insigne. Capucine la fleur.
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的第一个晚上发了三则推文，其中一则推文警告朝鲜不要低估测试美国。民主党泄密案，据报中情局长见了阴谋论者。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在国会表示，政治危机在西班牙，并不在比利时。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Radio Elvis 演唱的歌曲 Passer le fleuve。
Quand la nuit au harpon traque ses lumières sans fond, sans remettre au clocher à la chaleur du ciel.Comparable à celle de Pompéi qui vit naître ce long désert de cendres que l'on sut me laisser. Passer le fleuve longe les canyons. Passer le fleuveGagner les hauteurs. Quand la nuit au harpon traque son gibier sanglot, de sang-froid redonner sa peau à la chaux des murs blancsAu lointain Mexique, éveillé aux mélopées sauvages comme pour atteindre les haubans célestes, passer fleuve, tomber les hauteursPasser le fleuve, gagner les montagnesses lumières sans fond, sans remettre
au clocher, au vertige de l'oiseau, le plongeon est aisé. De chair et d'os, ou bien de rouille, peu importe la vie, pourvu qu'elle soit douce. Passer le fleuve, larguer les hauteurs. Passer le fleuve, tomber les montagnes d'un pas léger. Longer les épreuves d'un pas léger. Géant, passer le fleuve gardera nos pas.